爆习近平接种信息，中共卫健委惹祸，搜刮全球一半粮食，美要中共吐出嚟。安倍过葬，中共派哪一个出席受瞩目？韩国大使赴中国就任，落地就被隔离。智库话，杜鲁多上任后，加拿大政府债台高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众所周知，中共领导人的健康事宜一直被北京当局作为国家机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国家卫健委近日竟然公开声称，中共现任副国级及以上官员都完成了国产针剂的接种，但却没有公布具体的接种资料。针对中共领导人以接种国产针剂的新闻，引发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中国大陆微博甚至直接关闭了相关评论。据中共喉舌央视新闻报道，1月23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外国关注中共领导人是否接种的问题，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回应说，我国现职党同国家领导人都已完成了接种，而且接种的都是我国国产针剂，但令人质疑的是，官方并没有说明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何时何地接种了国产疫苗，亦没有公布这些高官接种时的影像等具有说服力的资料。但是鉴于中共当局对疫情的掩盖，外界对中国国内疫情确诊及相关数据普遍持怀疑态度，而且对中国产疫苗亦不放心，甚至早有民众呼吁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应该带头接种国产疫苗。此外，还有人怀疑中共领导人其实已经接种了但不可能是国产的疫苗。外界同时注意到，在今年5月5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时，习近平不单止一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习近平说，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死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都受到严重影响。对此，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直言，习近平的言论等于直接证实中国产的疫苗没用。范世平表示，习近平这番话证明中国产的疫苗防感染与防重症效果不佳，可能造成大量染疫、重症与死亡，进一步造成医疗资源崩溃，这个对于年底召开的中共20大十分不利，亦增加习近平想要继续连任的风险。目前该消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不过相关消息在微博的官方报道已经关闭了评论，但是在海外推特上仲是引发骂声一片。有网友表示，共匪这个攞嚟诱惑老百姓继续打中共的毒针，都知道你们打假的，老百姓打真的，啱不到下去发这种消息。中有网友说，评论区应该打开，搞到上千条评论不敢被人看一条，被人说话天想不到下来。俄罗斯入侵俄国乌克兰，导致粮食价格飙升，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称，这场危机已经使大约4700万人陷入严重饥饿。美国政府近日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对执行联合国恢复乌克兰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负责，并表示中共政府目前囤积的粮食可用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敦促北京当局尽快释放粮食库存。综合媒体报道，这个月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重新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战争使几乎的出口陷入停滞，数十艘船只搁浅，约2000万吨粮食被困在粮仓中。 對此，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達林托馬斯格林菲爾德表示，華盛頓希望該協議將有助於緩解俄羅斯造成的危機，仲表示美國將密切關注，確保俄羅斯切實遵守協議。同時，美國國務院制裁協調辦公室主任奧布萊恩對媒體表示，美國仲希望睇到北京當局幫助應對全球糧食危機。他說，目前全球數以億計的人正進入糧食不安全的災難性階段，但是北京當局一直在大量囤積糧食。單是今年四月份從烏克蘭運出的第一批穀物中，就有大約40%運到中國。美國希望看到北京當局從他們的庫存中提供糧食，並允許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其他機構獲得糧食。對此，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就表示不滿，同時指責美國政府的講法不負責任。這樣，到底中共搜刮了多少糧食？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國際穀物理事會估計，截至2021至2022季末，中國的糧食庫存是3億2434萬噸，超過全球總量6億074萬噸的一半。中國的糧食庫存量遠超過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美國，美國的庫存量估計只是佔5780萬噸，但是目前全球有2億7600萬人陷入挨餓的人道危機中，其中4700萬人處於嚴重飢餓狀態。日本政府定於9月27日舉辦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國喪，而今年亦是中日建交50周年，中共政府将派边个到日本吊唁，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安倍晋三7月8日遇食身亡，日本内阁会议22日正式决定9月27日在东京举办悼念安倍的国丧，这个是继吉田茂之后获国丧规格的第二名日本首相。不过，直至目前并无见到中共政府派高官赴日。咁樣北京究竟會派邊個去呢？呢一個被外界視為中共內部各界派系嘅外交角力嘅焦點。對此，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陳永峰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9月29日係中日建交紀念日，中共應該好難對應。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池坂明夫亦認為，習近平唔敢去，但習近平不去亦都好困難，中共好難做。此版明夫分析稱，習近平本來接受安倍邀請，打算回訪日本，結果2018年同美國徹底搞僵，今年想創造中日友好氛圍，以國賓的姿態見日本新天王，以日本做跳板修復對美關係，搞好國際環境迎接20大。不料俄烏爆發戰爭打亂所有部署，中共又堅決支持俄羅斯，與日本激化出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時候，日本強硬派領袖安倍突然離世，習近平以官樣文章發電報，還被其他國家領袖遲了18小時。對此，池坂明夫表示不看好中日關係。池坂明夫還分析認為，中共官方現在出現混亂，特別是外交路線上，在這個情況下，他想跟日本修復關係，又不敢讓步，這樣的關係修不好，尤其二十大之前，中共的攻擊性非常強，很難心平氣和坐下來跟日本談，作出外交讓步，因此不看好中日關係。而至於台日關係，池坂明夫形容賴清德出現在安倍家制是台日外交重大突破，台灣應該會努力爭取出席安倍國喪。據韓聯社報導，韓國新任駐中大使鄭在浩這個月19日飛往中國履新，但是出師不利，他抵達天津機場後，因為被判定為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不得不在天津隔離10日。近日韓聯社引述韓國駐中國大使館相關人士的消息指出，鄭在浩原計劃抵達天津後直赴北京，並在大使館底隔離10日，但和他一起乘坐的航班出現確診病例，鄭在浩被歸為密切接觸人員，不得不在天津接受10日隔離後再到北京。 報道稱，鄭在浩將在29號結束隔離後前往北京，8月起正式履新。韓聯社此前報導，鄭在浩19號飛抵天津機場後，乘坐車輛到北京前表示，韓中建交迎來30週年，兩國關係面臨著各種機遇和挑戰。今年62歲的鄭在浩是中國通，精通中文。1993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在香港科技大學社科系和香港中文大學分別擔任副教授和兼職研究員。1996年起擔任首爾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在韓國被公認為中國問題專家。2007年，鄭在浩曾經到中國人民大學做過訪問學者，他和韓國總統尹錫月仲是高中同學。加拿大智庫弗雷澤研究所的最新研究發現，自2015年杜魯多總理上任以來，每位加拿大人在聯邦債務中的份額增加了 35.3%， 是二戰以來的第三高。該研究報告比較了每位加拿大總理在任期間的政府增加或減少了多少聯邦債務總額，同時考慮了通貨膨脹和人口變化。結果發現，杜魯多政府期間加拿大人均聯邦債務增加了12279加元，從2015年的34791加元增至2022年的47070加元，達到史上第三高。特別是在2019年至2022年的新冠大流行期間，每人聯邦債務飆升了 25% 以上。研究共同作者弗雷澤研究所副主任弗斯說，近年來聯邦債務的顯著增加意味著更多的稅款將用於支付利息，未來幾代人將承擔今日的支出。弗斯近日仲指出，杜魯多政府在大流行期間的很多新支出與疫情無關，如全國牙科護理和每日10元的日託費，每年至少花費數十億元。由於這些計劃將完全通過借貸來融資，加拿大人的債務將繼續增加。研究仲發現，經歷過經濟衰退的二戰後的總理中，只有杜魯多的父親皮埃爾·杜魯多和馬爾羅尼的人均債務比現任政府多，分別是 58.8% 和 42.5%。 總理哈珀和迪芬貝克在他們的任期內亦經歷了經濟衰退，但人均債務的增長速度只是 11.4% 和 5.5%。而所有政府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1年至1920年的四年經濟衰退期間執政的總理博登，在任期間的人均債務增加最多，達到 188.1%。 在1948年至1957年間經歷兩次經濟衰退的總理聖洛朗，在任期間聯邦人均債務降幅最大，下降了 34.3%。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